全世界的經濟脅迫事件有所增加，這些事件利用其他國家的經濟脆弱性和依賴性，為了與中國建立可持續的經濟關係，加強國際貿易體系，我們將促進抵禦經濟脅迫的人性。聲明說，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抨擊了這個說法，稱中國並沒有從事這一類的活動。在5月21日發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環球時報》說，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從不主動挑起關稅戰，亦都從不無端打壓任何外國公司，聲稱中國從事所謂的經濟脅迫無非是捏造罪名，完全是站不住腳的。這個是錯誤的，中國正越來越多地使用經濟脅迫，系統性地針對它的目標企業施加各種形式的壓力，來到實現外交政策目標。公共政策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將經濟脅迫定義為使用商業、金融或其他經濟工具和資源來到達到政治目的，包括建立影響外國政府、實體或個人的依附關係。中國目前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這個使得到北京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去左右那些想進入它的龐大市場的國家。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今年2月份發表一份報告中指出，隨著中國在國際爭端中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經濟脅迫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工具包的關鍵組成部分。這份名為《反制中國脅迫外交》的報告指出，在2020年到2022年期間，中國對19個國家以及歐盟實施了不同形式的經濟脅迫，包括貿易限制、投資壁壘、旅遊限制、網絡攻擊和對個人的制裁。經濟脅迫的對象通常都是與台灣接觸、反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批評中國在新疆和西藏的壓迫，或者越過北京的其他政治紅線的國家。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在2022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對歐洲的經濟脅迫發展趨勢令人深感憂慮。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所2023年3月份發表一份報告中，詳細分析了自2010年來八宗中國使用經濟脅迫的案例，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的經濟脅迫實際上並不是很十分有效。不過同時報告指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北京使用這種手段的趨勢卻不斷上升。下面就是北京政府使用經濟脅迫的一些最新例子。《華爾街日報》在2018年報導說，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依賴於高級芯片對它本國公民進行監控。2022年10月，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宣布一項新措施，將限制中國購買和製造某些用於軍事應用的高端芯片的能力。2023年5月20日，七國集團宣布將採取一致的立場來到保護軍民兩用技術不會落入戰略對手的手中。此後一日，中國就宣布對美國芯片製造業公司美光科技實施制裁，理由據稱是美光芯片構成嚴重的網絡安全威脅。此舉被視為北京對於華盛頓對它出口限制的報復措施。在烏克蘭方面，2021年6月份，烏克蘭在聯合國表態時撤回了支持獨立國際觀察員進入新疆地區的立場。此前中國威脅如果烏克蘭不這樣做，將會扣留本來要運往烏克蘭的新冠疫苗。根據美聯社的報導，北京威脅要扣留多達50萬劑本來即將送往烏克蘭的疫苗。中國否認這件事向烏克蘭施壓，不過在幾乎撤回對新疆提案的支持後，中烏雙方達成協議，中國向烏克蘭提供高達10億美元的貸款，用於資助它的公路建設項目。2021年11月份，台灣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開設台灣代表處，北京認為在名稱上使用台灣而不是台北的做法嚴重違反它的一中原則。根據該原則，北京將台灣視為省份之一。總部位於紐約的外交關係協會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台灣代表處於2021年11月18日在 维尔纽斯开设之后，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12月立陶宛向中国的货物出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下跌了成九成了。到了2022年初，约有60间立陶宛公司表示他们正面临中国非正式的制裁。据主要行业协会立陶宛工业家联盟称，价值约2亿6000万美元的1200多个货柜箱一直都没有运抵维尔纽斯。后来北京开始瞄准采购立陶宛产品的公司，一些从立陶宛采购汽车零件的德国汽车制造商后来发现自己的商品没办法在中国清关。2021年4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取消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两项建设项目。佩恩在声明中说，这些项目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不符。此后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中澳关系继续恶化，北京无限期暂停了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此前澳大利亚在2018年成为全球首个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参与它的 5G 建设的国家，两国关系自此变得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